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3号，公元2018年6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青年推荐《入行论》，指心凡时可读安忍与禅定品；白宫被指呼吁航空业无视中国台湾标注要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兰萨拉公益组织佛教介绍小组在印北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办第12次夏季青年传法会，除藏人学生与僧侣大众外，也包括来自泰国等国家的信徒。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午莅临法会，首先指出巴利与梵文语系的共通之处，并指两个传承间的交流曾一度贫乏，呼吁加深互动，并指60年代曾派藏人僧侣前去泰国学习巴利文，后来未能延续下去，近日与来自泰国的佛教团体也讨论了今后恢复交流的计划。
我觉得印度上呢，我说巴利啊제두타다보도산제베도루제셰겸유는산
谈及宗教信仰的整体状况，尊者指出，世间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在推动慈悲、宽容、知足等理念。过去2000多年来，不同宗教利益到无数信徒，未来也将继续产生注意。只是一些追随者太执着于彼此的区别，才制造出种种问题。尊者强调，佛教徒在持守自己的信仰之际，也必须尊敬其他的宗教，这样才能推动世界宗教和谐。尊者也提到，科学实验证实人类需要也喜爱慈悲关爱，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喜欢集体环境能够和谐，持续的恐惧与愤怒会影响免疫系统，人类的感官嗅觉、视觉等都不如动物，但是思维智慧却无可比拟。语言、文字、宗教都是人类所创造的，如果只将智慧用来满足物质与感官享受欲望之上，忽视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出现种种问题。当今教育体系的问题也是如此。在介绍了佛法传入西藏的过程之后，尊者开始教授此次的法会教本《入菩萨行论》。尊者强调，当年库努喇嘛曾指祭天菩萨约在8世纪注下《入行论》，从古至今，这是针对菩提心的所有著作中最为杰出的论点，未来应该也不会出现超越者。尊者与学生及大众分享经验，强调入行论对真正改变内心非常有助益。尊者特别嘱咐年轻学生，在内心感到愤怒、情绪被扰乱时，可以阅读入行论的安忍品与禅定品。种种负面情绪都是因为太以自我为中心，阅读入行论将对减少这一心态非常有帮助。据法会筹备方介绍，此次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5600多信众登记听法，除佛教介绍小组的3000余名学员外，另有来自泰国请法团的200位成员，以及15位中国信徒。从6月1号起，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日前致函要求美国联合航空等公司在各自网站页面中不得将港澳台列为国家，美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回应，不但谴责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压制举世闻名，并强调中国向自由世界输出其审查制度和政治正确，必将受到抵制。中共当局给出的最后期限为6月底，而美国白宫也对本国航空公司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抵抗北京的蛮横要求。经济时报近日报道说，川普政权敦促联合航空与其他美国公司直接无视中国的这一针对台湾称呼的要求。美国官员要求联合航空与达美航空等航空业者不要按照中国要求在官网地图上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川普政权的官员促航空公司予以抗争，并告诉中国相关问题应该由美国与中国的政府来处理。美国航空没有对此进行回应，但是该公司执行长派克上周告诉《经济时报》，台湾问题是国家之间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政府作出回应，而我们正在遵循美国政府的指示。有了解详情的人士告诉《经济时报》，此次不同寻常的是，美国的国安委员会也参与了同航空公司的对话。达美航空则说正在审视中国的要求，并且将密切咨询美国政府的意见。但是一名前白宫亚洲区官员分析认为，中国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拒绝美航着陆权，届时美国公司只能妥协，美国高层也无法协助。中国唯一能够听懂的讯息就是，如果航空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不愿接受中国的要求，中国深谙压力点，这是航空作业，不是政府之间的接触。近日澳洲航空已经屈服，表示接受中国的要求，在其官网中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虽然澳洲外长强调澳洲公司的生意运作应该自由，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但是该航空公司执行长指出，不受政治影响的路还很长远。除了航空公司外，万豪等连锁酒店、 Zara 等时尚零售商都收到同样的要求。消息人士告诉《经济时报》，白宫官员对日前达美航空未将台湾西藏列为国家而向中国道歉感到愤怒。另有消息人士指出，航空公司估计中国市场趋向配合中国，而川普政权则有意对抗中国。近日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与科里致信航空公司，敦促他们抵抗中国政府的长臂。参议员告诉《经济时报》，航空公司应该慎重考虑是否屈服于中国的要求。他并认为，如果有必要，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航空公司采取同样的对待方式。美国航空公司必须代表本国的利益。如果中国想要以取消航班的方法来霸凌，美国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如果美国航空公司希望向中国的要求妥协，或许他们不如就将总部设在中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 曾于5月5号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回应中共的无理要求，指川普将会支持美国人抵制中共，将其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司和公民的努力。声明指出，中共的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也是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私营公司的日益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压制举世闻名，中国向美国人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方输出其审查制度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制。美国强烈反对中国试图迫使私营公司在其公开的内容中使用带有特定政治色彩的语言。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和胁迫美国的航空公司和公民。台湾外交部当时发布声明，向美方表达了诚挚感谢。与此同时，政论家历史学者余杰撰文剖析这起事件，指此前发生的数次类似事件都是中国以庞大市场为要挟，迫使外企接受其蛮横无理要求。中国不仅牢牢控制13亿人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而且还染指全世界60亿人。中国以为自己可以支配全世界，并强迫全世界接受其价值观，接受其无所不在的洗脑教育。此前几次出击似乎无往不利，这一次却踢到铁板。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被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笼罩的幽暗国度，习近平别的能力没有，创造习氏胡言乱语倒是一绝。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和一代高僧，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的声望，他长年来便借着国际弘法的机会寻求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维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则将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视为政治筹码，借以向中国争取利益，或者提升执政党在其国内的支持度。美国和印度的捐助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的外国捐助，两国也对流亡藏人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庇护，但两国也从未赋予西藏流亡政府任何国家法人的待遇，反而殊途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流亡政府主要透过经营国际民间社会来强化其国际支持的基础。2000年在全球援救遭受软禁的11世班禅喇嘛的行动中，设立于美国的国际西藏网络是各国援藏团体的联盟，旗下180个团体分成6大洲的地区网络，定期召开各州与全球的会议，更新对西藏形势的了解，并凝聚各国援藏团体的友谊和信念。藏人行政中央派驻有观察员参与国际西藏网络的运作。以上收听到的是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